第九集，
我却对他们视而不见。我只是喜欢人们朝我低头弯腰时的那种感觉。那个时候，无忧会馆的马车每个周一都会送我去圣约翰学堂，到了周末的傍晚再把我接回来。但我讨厌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与路程，更讨厌那所教会学校里存在的一切。它就像是所阴森的地狱，高墙之内的阳光只能照射在教堂的屋间，到处都是树木与建筑留在地上的阴影。我们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祷告，晚上睡觉要祷告，就连每顿饭前还要再祷告一次。跟我一样反感祷告与弥撒的还有伊藤昭男。我们是这个特殊班级里仅有的两位亚洲人。这个日本外交官的儿子瘦削而孤僻，每天坚持沿着学堂的围墙晨跑，风雨无阻。但这并不是我讨厌他的原因。我之所以讨厌他，是因为一见到他那张白净的脸，就让我想起远在东京求学的二哥宝山。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相同的气质，就是在人群中总是显得卓尔不群。有一天，他在校舍的走廊上拦住我，邀请我周末去他家里，还说他的母亲会专门为我准备一道他最拿手的烤牛舌。我不加思索地就摇了摇头。我是从来不去别人家的。哎呀，你就赏个脸嘛，同学间要多走动。伊藤昭男像个中国人那样不停地拱着手，可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他那张没有笑容的脸。我又一次摇头，固执地说，周末呀，我得睡觉。哎，你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不困吗？然而伊藤昭男是个比我更加固执的人。到了周日的上午，他坐着领事馆的汽车开进了乌游会馆的花园，带着他的母亲拜访了我们。伊藤夫人穿着碎花洋绸的和服，头上盘着个精致的发髻，她就像个佣人那样跪在我们客厅的地毯上，从一个漆盒里端出了那盘烤牛舌，双手托着非要我母亲先尝尝，他说这就是他家乡的味道。母亲终于见识到一个比他更加谦卑与热情的女人。伊藤夫人每说一句话都忍不住要躬一下身，而看着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的温和与真挚。等他把这对母子送上车时，他与伊藤夫人已经如同相识多年的姐妹，当场就邀请他第二天晚上去新舞台一起听戏了。我对母亲说，嘿，哎呀，你们女人说话呀就像在演戏。
这不是戏，这叫夫人外交。他们巴结我们娘俩，为的是搭上你父亲这条线。你看着吧，伊藤领事很快就会来拜访我的。
母亲一边转身回屋，一边再次劝导我要像伊藤昭男一样去跟学校里的每个人成为朋友，要跟他们不分彼此。
他们都是洋人，他们都是帝国主义，
他们都是你的同学，这就是我让你上这所学堂的目的。你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总有一天你会用得到他们的。
圣约翰学堂里的学生大都是住户、外交官与各国商人、银行家们的子孙，他们迟早也会成为外交官、商人与银行家。现在我的母亲变得是越来越有远见，她几乎能洞悉到几十年之后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不过有的时候她也免不了感到忧伤，就一个人钻进后院的花房里，关上门，在那儿漫不经心地修剪花卉。有一次他在花房里看着一盆凋零的海棠，要我牢记等到我翅膀硬的那天 就再也不要回无忧城了。
你要在上海滩扎下根儿去，要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。
那不可能的，那上海滩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家在无忧城啊，他们都知道我是孙归军的儿子。
我就是喜欢在这种时候跟他顶嘴，母亲却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租界里的一名商人，最好是有众多洋人做后台的买办。为了这一天，他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。他说服我父亲把乌油城里的生意一点点地搬进了上海的租界，看上去是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大，为父亲的军队赚更多的钱。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在为我的将来做打算，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
我们永远不要去跟他们争，我们是争不过他们的。
我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谁，我的大哥呀，迟早会成为父亲的接班人，成为一个新的督军，这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，我也只是在母亲面前才顶嘴。切，我才不稀罕他们，他们迟早会被别的督军赶走。
胡说，你真是个傻孩子，他们就是你，你就是他们。
母亲一下像是被针扎了那样瞪着我，很久才无限爱怜地抚摸我的脸颊。每当触及心底深处的这些忧虑时，母亲总是担心自己会失言，于是很快闭上嘴巴。自从巴斯蒂安受聘于父亲成为督军府的军事顾问后，在光临乌油会馆的每个人里面，母亲绝对不会跟谁再说起这些。乌油会馆与新舞台一样，都只是他登台票戏的地方，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。但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只有在碰到棘手事情之时，他才会开始想念已在乌油城里父亲身边的巴斯蒂安，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跟他一样，成为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睿智的男人。我刚到上海那阵儿，巴斯蒂安每天都会教我开车、骑马与击剑，正如我母亲期望的那样，他细心地教授我他所懂得的所有技能，包括社交礼仪。但是我并不喜欢他，我厌恶洋人那种装腔作势的腔调，还有那种故作谦逊的傲慢，厌恶他们身上香水与汗水混合的气味。我想我永远也成为不了像巴斯蒂安那样的绅士，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督军，而不是法兰西国边境某个无名小镇上的破落贵族。我与巴斯蒂安相处融洽，只是不想让我的母亲太过于失望，他就是要让我成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。原因呢，也很简单，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。这年的中秋之夜，母亲别出心裁地在乌油会馆的大厅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晚宴，用以犒劳督军府里那些被派驻在沪的各部门官员与家眷。这是他笼络人心的手段，却又总是表现得恰到好处。就像洋人在过圣诞节那样，他用整株的雪松装点了厅堂，在上面挂满了灯泡与礼物，所有的菜肴都是请老正兴的大厨师现炒。晚宴到达高潮的时候，他还亲自下场，为父亲的这些下属与家眷们清唱了一段嫦娥奔月。巴斯蒂安就是在这一刻由乌油城赶来，带着一头的汗水闯了进来。母亲马上意识到出了大事，但仍然以优雅的语调对我说，
宝坤，去给巴大人倒杯冷饮来。
原来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大总统已经三次急电召我的父亲进京， 巴斯蒂安一直等到晚宴结束，才在花园里的一张石凳上坐下。